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9月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许多评论认为这次纪念活动破格高调，不仅反映中国对日外交的强硬态度，也显示中共意欲借机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对共产党的凝聚力。还有评论认为，中国高调纪念抗战胜利，也是对当今世界西方话语权的挑战，以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现实博弈中的道义基础。在今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中秋快乐。
好的，谢谢您，我们非常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免费电话呢是4001200551，热线免费电话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评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明镜总裁和平先生，就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今年以来，这个中国政府在提出了几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节日啊，也就是三个新的法定纪念日。其中呢，一个是抗战纪念日9月3号，还有呢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12月13号，以及呢烈士纪念日9月3号。那么从这个节日的名称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对这矛头对日本呢，这是相当的这个明确。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在对日本方面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情绪情节的这么一个升温呢？它的目的是怎么样的？
一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对中国主义、对这个亚洲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在侵华战争之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的反省是远远不够的啊，而且他们的一些中国主义舆论呢，确实引起不仅是在中国，在亚洲一些国家也引起这个疑惑和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对日本的中国主义造成的伤害而缺乏反省的愤怒，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共是想利用这个中国人对这个日本的这个犯下的历史罪行的不满和愤怒啊，来作为一个他执政的一个支撑啊，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大家都讲得很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利用这个跟日本的对抗来进行军事崛起的一个支点啊，就是把跟日本不管是发生这个军事摩擦也好，擦枪走火也好，或者是发生某一种战争形势也好，中国如果要在亚洲成为一个亚洲领袖国家，首先要能够赢得过这个日本，这是或者说是最关键是要赢得日本，这个是中国的军方内部或者是外交系统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要利用这种中国人对日本的不满。以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不满来这个支撑中国的这个军事崛起，所以经由他的政治的目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填补他的法律的这个空间和以他意识形态的空洞，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对日本的这个仇恨呢，来为中共发展这个军力，在亚洲进行军事崛起的提供这个借口，这就是他的一个两个主要的背景吧。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9月3号，今年的9月3号是抗战胜利69周年，按照中国的规矩，一般是逢五逢十才会举行比较重大的这种纪念活动。但是今年69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全部都出席了纪念活动，所以很多的评论就认为这是破格高调，它背后势必有什么信息要传达，您认为这个信息会是什么呢？
我想和这个很多就是国际关系上的高调，往往是为了这个服务于国内政治，所以我们在不久前我们也看到中日关系的这个紧张，和这个南海诸国这个邻邦关系的紧张等等，这些紧张之下呢，其实我觉得就是 一个当然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加强凝聚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也便于这个领导人集中权力。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就是每当有大事儿，国内有大事儿之前，好像必定有一些国际关系上的这种高度紧张。比如说啊，还包括一些军事行动，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一段看到的军演，军演导致了这个很多航班延误啊，等等等等。看起来好像是跟周边形势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后来马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7月29号宣布这个周永康被审查。所以有时候虽然是，我们看到是一些针对国际关系的一些个高调、一些个举措，但是很可能后面是为了整合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所以，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快可能就面临就是中秋节之后，那么这个是不是还会有大事出现？这是一个大家现在都在猜。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过完中秋以后，这个到国庆节以后，还有一个四中全会。所以在这一段呢，我觉得可能国际关系上的高调，可能是便于这个领导层在这个国内的政治中整合资源。我觉得我的观察。这背后可能还有这方面的动机。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现在呢，现在这是网络时代，老百姓大多知道些事情了，比如。海军副司令什么王守业，军委副主席徐太后、周永康等等等等这些个人民的领袖是怎样为人民服务的，就这样的国情能威慑美日，我看美日不会惧怕苏共，更不会惧怕买了条报废的破船当航母的中国。可是习大帝为什么要这样打肿脸充胖子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
你好，
是我吗？是您，请讲。
啊，
是您，黄先生。
我认为啊，习近平高调那个禁毒那个抗战啊，1999年呢、啊，我觉得这样还可以。所以呢，不是说什么民族主义，就是那个日本的太猖狂了。所以呢，日本呢，当时啊，你还听那个什么那个搞那个珍珠岛啊，自己那个珍珠港的时候啊，后来你美国人呢，他欠他2个原子弹，所以呢，他刚隔两年啊，那个日本的安倍晋三上台以后，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一到美国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回来了。实际上他说我们的军国主义回来了。
好，谢谢，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日本国家是一个很讲究实力的国家。他并不很信守道义，因为同样是这个抗日战争，为什么今天他很为美国人的马首是瞻，而对中国人并不屑一顾呢？因为他认为中国是个弱国，是吧？说中国现在已经强大了，是吧？中国呢，从舆论上谴责日本以外，更加增强自己的国力。日本是讲究实力的，可惜的是现在只有中国和韩国。对日本进行谴责，周边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和中国成立一个对日本的一个统一战线，包括东南亚许多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就是说需要中国呀，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够使日本 反思历史，谢谢你们。
好，非常感谢。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有两个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孔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论点，就是说他说中国呢在国际事务上的高调是习近平他就打肿脸充胖子的这么一个行为，我想问问您同不同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就凡是有这个大事之前呢，肯定中国会在国际事务上表现的比较这个高调张扬一些。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在南海问题上来做文章呢？和平。
中国现在的这个肌肉是确实是在扩张，所以他在军事上越来越表示这个强势啊，它是一个敌人的一个反应。但是中国这个国家现在是亚洲最不被信任的一个国家，虽然没有进行过非常严格的这种民调，但是我感觉到在媒体的报道和到我随着一些亚洲国家的这个访问啊，虽然日本在历史上造成了这个在亚洲巨大的这个伤害，但它今天呢，一方面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个军事行为，它的外交行为都受到国内政治民主政治和法律的非常严格的这个限制，而且有一个美日安保条约。美日安保条约不仅仅是这个美国来支持日本进行安全的保卫，同时也是制约控制这个日本中国主义复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所以从一般来讲，我们批评日本不是日本新崛起的这种中国主义新敷衍的中国主义，而是他的历史的犯的错误的承认不够深刻，反省不够深刻。哎，对于中国我们是非常的这个现实的这个担忧，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发展，中国的这个军事是完全是海上作业，而且呢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并不上国内的任何的利益集团和的是其他的这个公开性的讨论都没有另一方面呢，在国际社会他又不受制约，所以他是未来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民主化，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军队的国家化军事的透明化这个政治行为受到制约的话呢，中国很有可能在就是内政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在亚洲这个挑起这个战争是完全存在的一个可能性，而且危险非常大。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共现在所领导的中国是亚洲最大的这个现实的这个隐患。所以亚洲国家实际上是对这个中国有非常多的这个疑惑。前面讲到了，比如说南韩是不是跟中国结成某一党这个同盟，实际上是这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的。一方面这个韩国和中国站在一个战线上，是因为对日本的历史探究和历史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反省不够，这是非常愤怒的。但是
和平先生现在
另一方面别忘了这个韩
和平先生现在你的线路有些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对等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再联系一下。时事大家谈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这个说中国今年这个抗战，就是为啥日本挑战西方？那么日本的关键参拜这个事实，又是挑战谁？为啥谁啊？我就这个问题。
广东李先生他说，日本领导人参拜神社是挑战人类还是挑战中方？对不起，听不大清楚，没有关系。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云南周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这想说那个中国国民啊，真是太愚昧。怎么说呢？就是那么几十年前，毛泽东高调接见了日本人，然后，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接着下来就是中日亲善，中国老百姓呢对日本人五体投地，各种文化对于中国的这个影响太大了，过了几年，过了几十年以后嘛，又变了以后嘛，老百姓马上又跟着政府。我说都是不正常的。中国老百姓太容易被操控了，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啊，也是所以中国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个专制体制，也是个因素。老百姓太愚昧。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再请四川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先生参加节目。 这么好的张先生。
张先生，请您把这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到最小。
电视机尽量关到最小。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关掉了。我是这么讲的，我最搞笑的一个问题是，是我们中国人啊，自身素质太低了。我知道，就是日军投降的时候啊，日军只有100万人，而中国的伪军只有就有200万人。为什么伪军和日军不能？中国人伪军是中国人嘛？
嗯，好的。
日军是日本人嘛？他不需要。
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现在呢，日中关系这么多年来，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非常的不好。那么现在呢，是处于非常不好的一个阶段。您认为中日两国关系不好的症结究竟是什么？是钓鱼岛问题？是日本领导人现在拒绝为二战他们的罪行做出足够的反省和道歉？是因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您认为中日两国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中日两国这个关系目前的这个低潮期，可能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阶段而已。中日关系上，我认为其实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那么当然，这个现在中日关系远不如那个80年代，就是中日这个建交之后这一段时间好。那么但是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日本政治家自身的需求，也有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需求，双方的政治家都需要利用这样一种这个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来这个调整这个国内的这种形势，来这个处理国内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双方各自都把对方作为一种假想敌，那么这种处理的办法呢，其实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就是国内政治目的。比如说像这个安倍，他在钓鱼岛问题上，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他的那些个态度呢，当然是为了争取选票啊，而且呢，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使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这个做一定的修正。那么这个目的现在他已经部分的实现了。当然中国方面也有需要这种紧张形势的地方，因为钓鱼岛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当然钓鱼岛海域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个中国失去的领土，从在被俄国占领的领土远远的超过这个钓鱼岛这样的面积。那但是呢，这个中国还是从利益的考虑，现在还是要跟俄国搞好关系，然后呢，希望呢通过这个调整外交战略来对付日本。但是呢，我觉得中日关系的这个低潮期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只要这个两国的政治家在国内政治中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所以我想，对中共而言，可能钓鱼岛，这个当然不仅是中共，日本也是一样。钓鱼岛是一个永久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会持续50年、100年。只要这个有这个政治需要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说事儿。但是呢，中日关系中间这个钓鱼岛问题，可能不大容易这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谁可能如果触动了那个战争的或者是擦枪走火那根线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玩火。这个呢，其实两国的政治家目前来讲谁也玩不起。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说话的由头。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内蒙古的牛先生，牛先生你好。
喂，你好，因为时间关系，我 话多说，我就说一下大概的标题。第一，当今圣上是汉武帝的雄心是崇祯的命。第二，七匹狼斗不过一只秋田犬。第三，如果中日开战，就是那个殡葬业的 GDP。然后呢，就是房地产这个阴间房地产大涨，别的没有其他好处。谢谢。
好，非常感谢内蒙古牛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向张先生你好。
哎，喂，哎，我觉得这回这个中国历来这个对日本这个高调什么战胜也好，侵略中国也好，我认为它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可悲可笑的这个韵味。为什么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仗着日本起家的？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在国民党在剿共的时候，他这个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个话，他是利用了这个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他掌握了这个先机，他怕这个差一点被国民党给完全消灭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解放以后他干了什么？他对日本做出了什么这个军国主义？杀害了屠杀南京这么多人，他这前三十年对中国对日本的谴责，什么觐见法西斯也好，前三十年你干什么了？对不对？你现在。你从都是为了你的政治需要来做，你前三十年难道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吗？对不对？那个南京人民都忘了这个大屠杀历史了吗？你让他忘他就忘，你让他想起来他就想起来。这一点说句实在话，你对你们自己共产党对国家都不负责任了。
好，谢谢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田先生在线吗？
你好，是我吗？
请讲。田先生。
我觉得你们这题目就没什么意思。这个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怎么会叫挑战西方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灭绝人性的侵略，中国一个世世代代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事儿。我不想多说，因为观点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就会给掐掉的。
没有掐掉。
假如现在日本要侵略中国，你们这个美国这些猎人绝对是汉奸。
好，我们让您讲了个够啊！好，谢谢河北的田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刚才天津的张先生提出一点，就是说，共产党是靠日本当时侵略起家的。那么结合习近平这次的这个关于抗战胜利的这个讲话，就能不能请您解读一下？就是您赞不赞同这个习近平他所对抗战胜利这个定义的这个解读呢？
中共现在胆敢主持这个抗日战争多少周年啊？全世界。感觉到他真的就是不知羞耻，因为我们稍微就知道一点，就是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这个国民党的就军队在抗日战争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首先把这个事情给理清楚，对吧？我曾经问过一个新四军的一个高级的军官，他当时是个师级的军官，那我跟他讨论的时候，我说你们自尊的目的是什么？他当然是抗日，讲了一大通。后来我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你杀过多少日本人？你们那是消灭过多少这个日本兵？有没有这个准确的记录？有没有精确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抗日战争实质上这个纪念也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呢，就人们开始更多的反省这个中共在历史过程中间它怎么不仅是错给历史的本身，它在中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尤其是这些现在越来越挖出来很多的所谓的抗日英雄，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国民党的一些军人，在这个中共统治以后，反而遭到了中共的这个屠杀。所以我前面讲了这个抗日战争实际上是纪念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的一种谴责，一种要求他们更深刻的反省；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军事的崛起一种非常疑惑和担心就是由于他不受法律的制约，甚至跟现在的日本还不同，他也不受国际社会的一种制约，所以习近平在利用在这个抗日情绪呢，我觉得实际上也是在一种外交上的。一等不仅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功利主义，是他的军事崛起和日本的一个比拼，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只要中共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不解决的话，他首先必须通过日本这一关来达到他的所谓亚洲领袖的这么一个地位。如果这一关达不到的话呢，我觉得他的政治关系是没办法和真正的和解。但是呢，中日现在的政治框架，现在的亚洲的这个安全军事之下。中共是不可能真正跟日本这个进行全面性的这个毁灭性的这个对抗，几乎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中共要成为这个世界领袖，首先要过日本这一关，日本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所谓的世界领袖。
好的， 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日关系现在处理的不好或者关系非常紧张，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崛起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呢和中国其他的邻居，比如讲南海一些这个国家也发生了这个比较紧张的关系。那么一方面中国要树立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当中也有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的需要，在这么很多的因素导致中国现在和一些近邻国家的关系不太好，您认为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强大，国家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处理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个现在来看，就是跟周边国家关系紧张，这个程度呢，超过了这个毛时代。毛时代是到处撒钱，到处去让领土，然后来跟周边这个争取好感。当然也有边境战争，但总体上来讲，那个毛时代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相对平静。那么邓时代也有一些这个边境摩擦，但是相对来讲，因为邓是讲究这种韬光养晦的战略，跟毛的输出革命还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以往这两位领导人的时代都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当然跟中国国力的这个增强有关，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啊，就是如果说放弃这个，当然肯定是会放弃那个输出革命的方式，但是呢，也放弃了这个韬光养晦的方式，现在变成一种剑拔弩张的想凭实力来说话的方式。但是呢，其实中国的这个真正的软实力其实还是没有的，这个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啊，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其实它不具备真正的软实力，所以也谈不上怎么真正的凭实力说话。现在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陶醉，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壮胆。那么这种方式带有非常多的傲慢与偏见。你比如像跟南海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其实那个九段线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实九段线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呢，这个中国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但是中国也不敢到海牙法庭去跟这个其他国家打官司，因为这种官司其实打起来恐怕也是打不赢的。中国也不想受这样的约束，所以现在中国就是一个暴发户，一个这个一个粗野的一个暴发户，到了一个这个到了现代社会中，在跟周边的国家打交道，所以中国还没有学会怎么跟邻居相处，而且呢，作为一个暴发户来讲，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教养。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中国在这个自己所谓的崛起的这种状态下，他并没有做好软件上的、文化上的、甚至外交上的这套配套的战略的准备都没有做，只是以为自己的经济膨胀了就可以对周边的邻居颐指气使，就可以以势压人。这种态度其实我觉得是和任何邻邦都搞不好关系的，除非呢他就压根就不想搞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中共高调纪念抗战胜利，威慑日本还是挑战西方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共是否在为公审周永康铺路，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